结果神是借着两个先知把他们扭转过来的。所以表面上是他们在许多小许多事情上行了神迹，神在以利亚的身上动了八次的指头，在以利沙的身上动了十六次的指头。我们说神动了指头了，但是不要忘记神动了他的指头有一个基本的目的，就是要扭转那个时候以色列在整个属灵的局面上是最黑暗的时候的情形。所以这个可以说就是以利亚跟以利沙那个时候的情形。那么我们特别注意一下这个以利亚的时候啊，可以说他所碰到的君王呢是以色列历史里面最坏的最糟的，就是亚哈王。这是以利亚所碰到的。你看见以利亚一出现的时候他所遇见的王就是亚哈，所以可见呢神对于亚哈有他的反应的，有他属灵的反应。大家都知道亚哈呢是以色列历史里面可以说是最坏的一个王，他不止拜偶像，而且他把神都换了，原因就是因为他娶了外邦女子，就是耶洗别。圣经里面讲到耶洗别，那就可以说在所有圣经人物里面，在女人里面是最坏最坏的一个示范，就是指耶洗别。那耶洗别不光是指耶洗别的行为，也讲了耶洗别的教训。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这个耶洗别呢就是耶洗别才把那些巴利带到以色列地，而且呢亚哈就任凭他就把神的就把整个就把神都换掉了。本来大家拜偶像，但是还拜耶和华神，但是现在呢连神都把他换掉了。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以色列历史里面最大的危机。那么谁在那里要谁在那里做先知呢？就是以利亚。但那个时候做先知不容易，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耶洗别你要逼迫这个耶和华真的先知。所以你记不记得有一次有人把100个耶和华的先知把它藏在洞里面？所以那个时候先知要存活常常在洞里面存活，连以利亚自己也这样，都躲在西乃山的洞里面。其实西乃山已经离开这个耶洗别很远很远了，但他还是把自己关在洞里面。所以可见你可以知道有一种叫做 complex， 叫做 persecution complex。 当一个人被受逼迫的时候，他总觉得草木皆兵，他总觉得有人要害他。那以利亚就是这样的感觉。那原因在哪里？一点都没有错，因为那个时候呢，要做先知，要为神的说话，你看见是要用命来做代价的。但是最后，我们看见说，这个以利亚居然能够对抗450个假先知。那一次在加密山上，那是个伟大的得胜，那是个荣耀的得胜。所以当以利亚在最高峰的时候，结果有一个声音说这个耶洗别要报仇的，所以他就在那里逃避耶洗别的逼迫，然后一逃就逃到了西乃山。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故事呢就是以利亚那个时候的故事。但是我们觉得以利亚的时候已经是够糟了，你看是以哈可以说整个以色列历史里面最黑暗的一段。但如果你读下去的话，你就发现说以利沙的时候是比以利亚的时候更黑暗。为什么？因为以利亚的时候虽然有耶洗别，但是到底亚哈是王，而耶洗别只是皇后。这个时候呢不管怎么样耶洗别还不敢放肆，因为到底亚哈是坐在宝座上。那么等到亚哈一走，那不要忘记，那这个时候呢你看见以色列王在那里做王，但是耶洗别就像慈禧太后一样，根本等于垂帘听政。所以你发现说他的儿子在那执政，根本就是耶洗别在那里掌权。那难在哪？那稀奇在哪里呢？ 就是说这个耶西别的魔掌啊，他不光升到以色列，他也升到犹大国。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是他让他的女儿就嫁给了犹大王约兰。约兰应该就是约沙发的儿子长子。所以你想想看，等到这个约兰走了以后，那么不要忘记了，下面的儿子亚哈谢是他的儿子。那请大家记得，现在呢，我们可以说，就做整个的布局来讲，以色列有北国有南国，北国当然在耶西别的魔掌底下，因为借着以色列王，他可以控制整个的以色列。但是呢，你这以色列跟这个也跟什么跟什么？以色列跟这个犹大呢，常常水火不相容的。但是很奇怪，就是到了约沙法那个时候行了，这个两个国呢，两个国王呢，常常出去一起去征战去了。原因就是什么呢？原因就是说耶西别的女儿结果做了约沙法的女，做了约沙法的媳妇。所以现在大家明白吗？等到约沙法走了，然后呢约兰也走了，那这个时候呢，你看这个耶西别的女儿叫亚塔利亚，结果呢她就掌权了。所以弟兄姊妹，因着她掌权的缘故，一面呢，现在本来以色列，本来犹大跟以色列不能妥协的，你和拜偶像的人怎么能妥协呢？现在他们一起打仗了，现在他们一起出游了，那弟兄姊妹，现在他们的好处共同了，那请记得这个原因在哪里呢？原因怎么造成的？是耶西别造成的。所以现在的腐败不光是以色列的腐败，现在也是南国的腐败。这个耶西别的魔掌就借着他的儿子，借着他的女儿，就一面升到以色列国，一面升到哪里？一面升到犹大国去。所以你再读下去，你就知道，等到亚哈谢死了以后，那这个时候呢，亚大利亚眼看着他自己可以做王，就可以坐在宝座上。那结果他发现说，为什么他不能登上宝座？有一个拦阻，那个拦阻就是他的孙子们。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他就起来杀害他所有的孙子们。后来有一个被藏起来，那就藏起来。所以那一次如果他成功的话，如果约阿施没有被藏起来的话，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整个的犹大的后，整个大卫的后代就到那里就断绝了。而且大家还记得吗？这亚大利亚还成功的篡位，篡了六年。所以如果大家懂得这一段的故事，你就知道说，那么整个的乱源是亚哈一家。这个亚哈的一家怎么样的能够从人间蒸发？那么弟兄姊妹，这个乃是神旨意里面的一部分。因为什么时候亚哈的一家仍旧存留在地上的话，那换一句话说，虽然亚哈走了，但是现在呢，来了个更凶的，现在呢，来个更厉害的，那就是耶西别。那耶西别不只是在那里要摧毁、要歼灭所有耶和华的先知，而且也是耶西别把偶像不光带到北国，也带到南国。所以，如果最后的耶西别他成功的话，那么你看见说，神的旨意就不能得到伸张。那么你看见说，结果整个的南国北国就完全的跟随谁呢？就跟随了耶西别。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记得，神借着以利亚要对付的是亚哈，神借着以利沙要对付的乃是耶西别。那现在问题在这里，如果火的先知都不能对付以利亚，都不能对付亚，都不能对付耶洗别，因为你不要忘记啊，为什么耶利亚要逃呢？他逃谁呢？他根本就是逃避这个谁？ 这个他根本就逃避耶西别的追杀的。但是现在呢，你看见吗？神要做一件事情，神借着以利亚对付亚哈，但是真正最后结束耶西别的乃是以利沙。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有个问题在这里了，你比较这两个人的话，当然以利亚是火的先知，是激烈的先知，刚烈对刚烈，你看见耶西别根本杀不赦的，根本杀人不眨眼的，所以你需要一个先知像以利亚一样。但是不，这里有一个能力叫做软弱的能力，这就是神迹了。所以你看见以利沙，你看他是那样的温和，你看见如果有人这个斧头掉到水里面，他可以，他都能行神迹的浮起来。所以你看他是医治的先知，这是以利亚，这是以利沙的特点。从以利沙的身上你看见他是个温柔的人，他是个忍耐的人，他是个充满爱的人。所以我们觉得他是不是有一点地方很像我们的主呢？你看他可以用他用这个20个饼叫100个人吃饱，那么我们的主也这样，叫5饼2鱼，叫5000人吃饱，也是行神迹的。所以你看他很多地方，还有比方说没有活水，他们几乎干渴要死了，结果你看见神就让活水涌流。那么我们要问，叫人得着活水的，叫人能够得着医治的，耶利哥的水本来是苦的，现在呢这个谁，以利沙把它医治好了。所以弟兄姊妹，这样的一个性情，这样的一个性格，神就借着他来动一个指头，来扭转整个的局面。所以最后你看见真正耶西别的终结者是谁呢？乃是以利沙。所以这叫我们非常非常觉得稀奇。当你读到以利亚跟以利沙的时候，你就想起谁呢？就想起施洗约翰和我们的主。因为施洗约翰实在说来，有人说他像以利亚一样，他就是应该要来的以利亚，那一点都没有错啊。你如果做对比的话，你看一面是以利亚跟以利沙，另外一方面是施洗约翰和我们的主。所以你看清楚，施洗约翰他也是先知，但是你看见我们的主当他行神迹的时候，就像以利沙，就像以利沙一样，非常的温柔，非常的忍耐。但是不要忘记，这里有一个能力，好像软弱的能力一样。结果你看见最后真的伤了撒旦头的乃是我们的主。人说十字架是软弱的记号，但是就在十字架上，我们的主伤了撒旦的头。所以这个是宇宙中最大最大的神迹。所以当我们读以利亚以利沙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注意到那些细节，但是我们忘记了背后原来神有一个计划的。那么我再提醒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上一次我们说过了，就在那个微小的声音里面，你知道在地震以后，在大风以后，然后在这个火以后，有微小的声音。那微小的声音，神就告诉以利亚说，我为着自己是留下7000人，是没有向巴利屈膝的。这是神告诉以利亚的，就是用微小的声音。那么然后呢，你记不记得他说你从旷野往大马色去，就是说你现在从西乃旷野，你回去以后你往大马色去，那么到了那里，到了那里你要高什么呢？高哈薛做亚兰王，然后要高这个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还有要高亚波米赫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来接续你。那我们已经讲过了，就做神对以利亚所说的话。我们知道后来在以利亚的一生里面，他根本没有高哈薛，也没有高耶户，那个是后来以利沙做的事。所以这就证明说，神现在要他的是去高以利沙，然后以利沙做的就是他所做的，以利亚没有完成的是以利沙接续上去。所以以利亚只完成了一个未完成的交响曲，但是最后那个未完成的交响曲怎么完成的？是以利沙完成的。 所以当你读到那段故事的时候，我们就明白过来说，神告诉他说，你要告哈薛做亚兰王，你等一等，你读下去你才晓得根本是以利沙。有一次他不是到了这个